姐妹平安。我们有一个经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而且可能是天天都会有的。那个经验就是做梦。有的梦你今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忘了，有的梦呢你没有忘记，因为呢你睡得不够熟。但是也许也有，不是，也许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有一些人呢会做一种梦。这个梦呢是梦见自己在考试，考试铃声响了，我们坐在座位上，考试卷发下来了。但是呢在梦中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就是糟糕，我什么都没有预备。或者是呢考卷发下来了，看一看考题，发现呢每一个题目我都不会做。然后我们常常我们在梦里面就感到惊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梦中被吓醒。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梦呢？许多的人哦，有人举手 OK 好。甚至许多的人离开学校很久了还在做这样的梦。那如果你有机会注意一下，你会回想一下，我们会做这样的梦通常是发生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会做考试的梦呢？做考试的梦的含义，特别是我们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做考试这样的梦的含义呢，是因为考试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都普遍的一个经历，也因此也同时成为我们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当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从小到大我们是身经百战的，从小学的小考到期中考、升学考试、大学高考，大学毕业之后来美国考托福、考 GRE， 然后在海外留学，后来终于毕业了。可是我们发现呢，毕业了以后在无数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在面对考试，而且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年还要面对 annual review， 对不对？所以难怪考试成为我们隐藏在我们内心当中内心深处的阴影。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完全从负面的角度来看考试，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积极的角度来看考试，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考验。考试很多时候是让我们成长的途径。为了准备考试，你拼命用功，然后你就学会了。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甚至在面对考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成长了。考试也是显明我们学习成果的机会。如果你对某一科很拿手，又经过很充分的预备，通常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反而很希望考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大展身手。所以从一方面来讲，考试固然可怕，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回应考试这件事情。事实上我还不太善我不太会用我们母堂的 remote， 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人生当中充满了各样的考验。如果我们把考试的定义扩大，我们会发现人生当中面对考试，在学校需要面对，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也需要面对。事实上在信仰当中我们也常常需要面对考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的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因为主任牧师的休安息年，所以我被指派到九月底之前要回来在中文堂讲到四次。那这四次我就决定说我们要从雅各书来选择四段经文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雅各书的作者叫雅各，圣经当中其实叫雅各的人不少。如果从中文来看呢，第一创世纪里面就有一个有名的雅各，对不对？然后新约里面和耶稣有关的雅各有一个是耶稣的三大门徒之一，另外呢还有一位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在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成婚之前呢就透过圣灵怀孕了。约瑟呢在生耶稣之前呢在名义上娶了玛利亚，但是直到耶稣出生 之前他都没有和玛利亚同房，可是等到耶稣出生之后，约瑟和玛利亚才有正常的夫妻关系，所以就生了一些弟弟妹妹。雅各是其中的一位。那么另外一位呢，也写了一本新约的书信，叫犹大书。雅各后来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在如果你注意到，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他是负责那个耶路撒冷大会的主持人。可是雅各书这本书一开头的时候，这一位耶稣肉身的兄弟，当他开始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敢夸耀他是耶稣的兄弟，他只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这本书呢，是写给雅各，是雅各写给散住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的。那当然下面提到的写作年代显示呢，当时的教会基督徒的主体是犹太人，所以你也可以说那个这本书在那个时候是写给当时教会的一封通函。如果要把这本书定一个主题，我会这样定，我会定一个主题说用生命来见证信仰。这本书几乎全是站在行为，几乎全是生活行为的教导，很少谈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因为这样的改教时期，有个改教家就对这本书不太高兴。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必须要回来认识我们的信仰里面救恩跟生命生活应该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我们的信仰核心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主张一个人绝对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可以达到美善以至于因为这样而得救，我们得救必须要靠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然后我们透过什么，我们透过信心来领受。但是这不是说基督教不看重德性，不看重行为，其实好行为不是人得救的条件，却是人得救后的结果。你怎么见证你的信仰呢？你怎么见证基督教的信仰呢？你要透过你的生命生活和行为活出我们的信仰来。所以这是雅各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这是我认为雅各书的主题是这样子。在雅各书二章里面会特别提到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本书里面雅各一直不断的教导一个基督徒的行为应该是怎样的。另外在新约的时代呢，当时的基督徒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里面，面对很大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应应跟面对呢？这是雅各书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我们在介绍了很简单的介绍这整本书之后，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把它的主题定成人生的考验。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关键字，这几个关键字在一章的二节、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那里分别出现了两个中文字，一个字眼叫试炼，一个字眼叫试探。我在你们读的时候会看到，我在我的讲义当中提到这两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其实是同一个字，可是同一个字呢却有两个相当不同的解释和用法。其实这在文字上面，在文学上面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果你看到一个英文字你不懂，你打开字典来就发现呢，这个字典里面会告诉你这一个字有两个、三个、四个不同的含义。那这两、三个、四个不同有关的含义，有的时候甚至呢是怎么样，是相反的意义。比如说我们不拿字典的例子，我们拿圣经当中另外一个例子。圣经当中呢，你中文里面你读到世界，你读到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我告诉你不同的经文世界这个字有不同的含义。有一个含义是讲的是宇宙，是这个受造的万有，讲的有的时候讲的是什么，有的时候讲的是地球，有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其实世界这个字被用来讲人，哪一个地方讲到这个字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那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神爱世界。OK， 好，那第四个呢，是一个因罪而圣，第四个比较解释比较复杂，一个因为罪而怎么样，而渗透于有形世界当中，和神的命令和法则相违背的力量或潮流。 那么最典型的字眼在哪里？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爱世界，可是呢却约翰同一个作者却说约翰一书里面却说不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事实上呢，在这两个不同的经文里面呢，这个世界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了解了每一个字它原来的意思，你就比较能够厘清这种不同。那我用这个例子，其实主要的重点还是在雅各书。所以我们讲到说，雅各书里面有一个字，这个字叫 parosmos， 这个字很有意思。同一章里面用同一个字眼，可是呢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从中文看起来还非常的不同。一个字被翻成试炼，另外一个字被翻成什么？试验。好，那你也可以讲说，其实不管是试炼也好，试验也好，它或者试探也好，它跟我们它共同点是这些不同的这些作为呢，是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考验。那跟这个字眼有关系的是，在一章三到十二节里面，其实这个字呢，在雅各书里面翻译成什么？这雅各书里面翻译成为那个试验啊。那这个字讲的，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字眼，它表达的事情是通过了考验，你站稳了信仰啊。比我们刚直接用一个形容词或一个名词来讲，更加的复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章其实这几个字眼是主要的重点。雅各书在这里提到人生，我们的信仰会面对考验，那么有不同的角度的考验。第一个用法是指的是试炼，指的是外在的困难或逼迫对我们的信仰带来考验。那么第二个用法指的是什么？是试探，指的是因为我们的里面有私欲，我们的私欲引诱我们犯罪远离神。那我们今天呢，要把这段圣经分成三个部分，然后从这三个部分来谈试炼、试探，中间还夹杂一个，我给他用一个字眼叫做那个境遇啊。我们来看，那么有关考验的两个含义的第一个试炼，它的经文主要是在一章的二到八节，只讲到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各样外在的挑战。在雅各的时代，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呢？他们面对的是逼迫，他们面对的是同样是犹太人，但是呢，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的逼迫。后来呢，他们面对什么？罗马政府的逼迫。那么其实即使没有外在直接的逼迫，基督徒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被视为异类的，导致基督徒在经济上，在社会上的地位变成弱势者。那么这是当时基督徒所面对的处境。雅各说，你们所面对的处境呢，是你们的试验、试炼。可是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会得平安吗？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会得喜乐吗？怎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呢？难道我们都受骗了吗？不，神所赐的平安和这个世界所想象的平安是不一样的。神所赐的平安不是那个风调雨顺的平安，如果你们记得我今年1月1号曾经讲过这样的课题，而是神所赐的平安是在风雨当中不忧不惧，而内心可以平静安稳的平安。那么当时代的人会遇到这些事情，现在我们会遇见逼迫吗？我们会遇见逼迫吗？在非洲有一些国家，国内同时有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基督徒会遭受极端分子的杀害。在中东的国家，甚至敬拜上帝的自由也被禁止，包括在北韩有一些基督徒国家不允许的他们信耶稣。在印度，一个决定信耶稣的人马上被看为不洁净的，成为社会或经济上的弱势者。我讲了这些，可是这些离我们好像都很远。我们在 Boston， 我们在这么自由的环境，我们好像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有时候人家知道我们的信仰，可能会讽刺我们几句，或者用一些信仰的课题问题来考一考你。有的时候人家看我们泄饭祷告，就会开我们几句玩笑。有的时候服事和工作需要花时间做一些协调，这会带给我们一些挣扎。有时候真正的挣扎是我们要让我们的日子过得逍遥快乐一点， 还是我们要为了信仰的缘故，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认真一点，忙碌一点？但事实上也不见得真的不能平衡，对不对？和这个，但是事实上和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的基督徒来相比，我们过的日子其实愉快的多了。这不知道算是幸运或不幸。我再说一次，这不知道算是幸运或不幸。总之，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失去了很多锻炼的机会。当然，没有信仰的挑战，我们也会遭遇困难的，工作上的困难，来美国言语上的问题。我们呢，总是听不清楚人家西方人讲英文，人家说英文，我们听不懂，我们更不容易用英文清楚的表达。我们也会面对生活中适应的问题，离乡背景，水土不服，我们也有工作的挑战，我们自己也会生病，我们家人也会得重病，这些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成为我们的挑战，成为我们的试炼。可是这些事情的挑战固然来自遭遇的本身，会带来一些痛苦的经验。我发现这些试炼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杀伤力，常常不在遭遇的痛苦的本身，最大的挑战在于这些经验会让我们对信仰、对神、对我们因为信仰而有的理念带来一些困惑。好像我们所读的第六节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就很像海中的波浪一样被风吹动翻腾，当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着翻腾，我们会问上帝说，上帝啊，你还在吗？如果你还在，为什么你让我碰到这些问题？上帝啊，你在打瞌睡吗？还是上帝啊，你不管我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说，上帝啊，我是不是被你骗了？影响所及会让我们失去我们的信仰，也让我们失去我们对人生积极的态度和信念，甚至会腐蚀我们的行动能力，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忧郁、失望，甚至绝望。我说这些杀伤力更大，因为痛苦的经历会过去，忧郁、绝望会继续。当你的信仰被击倒的时候，痛苦过去了，伤痕不会康复。好像一个人当身体失去了抵抗，生病了之后好了，身体失去了抵抗力和免疫力了。所以怎么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不会被击倒，能够持守信仰，这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其实就是试炼，但是也不一定都是负面的。雅各在这里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出发，前面我们讲的好像很负面，在现实的角度而言也都是真的，但是雅各用一种超越的眼光来看，他说这些看起来痛苦的经验对我们而言很可能带来正面的影响，这些困难在考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考验当中我们的信心成长。所以雅各反过来说，他说你们在这些处境当中不但不要难过，不要灰心伤痛，反而要怎么样？要喜乐，而且要怎么样？要大喜乐。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有点神经病。我今天工作被老板骂了一顿，白白的背了黑锅，还要大喜乐？你和老板处不好，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你还能大喜乐？是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是喜乐不起来的。但是如果你站在更高的高度，像雅各里面所看到的，这些试炼不好受，但是这些试炼是为了要让你成长，经历了且通过了这些试炼你就成长。就好像你决定训练自己看起来结实一点，你就去健身房，会不会运动？会不会累？会累。会不会苦？会不会痛？都会。但是肌肉才会因为这样练出来。如果你要去跑波士顿马拉松，你更要苦练，每天苦练，咬牙苦练。所以这些试炼到底会击垮你，或者会成为你成长的助力，关键在于你在这当中你是不是能够坚持信仰，或者你会变成信仰动摇甚至破产。你会遭遇了一些困难，然后问上帝说，你怎么会让我遇到这些呢？还是说，我相信在这些困难当中有上帝的美意，你相信在大的困难当中上帝都会帮助你走过， 然后你坚持下去，然后你走过了，然后你成长了，你也会明白上帝让你遭遇这些困难的美意。如果你说，神啊，我不要信你了，因为我不能理解，我的结论是你不爱我，你不存在，所以我决定走我自己的路，那你就跌倒了。所以坚持下去，持守信心是重要的关键。可是我们的困难就在于在那种情况里面很难持守信心，说很容易，怎么做到呢？雅各说要有智慧，让我们可以用更高的高度去看事情，让我们可以用更深刻的心思去分辨，让我们可以用适切的态度去回应。如果我们没有智慧，使我们能够看，能够想，能够做，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向上帝求，我们要向上帝求智慧，我们要每天祷告，而且祷告的时候不应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应该是一天到晚在那里求一些生活上的需要，我们要更看重的是属灵的祈求，我们要向神求智慧，我们要向神求信心。而且你向神求，如果你是向神求说，神啊，你让我可以很容易的在 Lexington 买到一栋物美价廉的房子，我老实告诉你，神不一定，我没有说神一定不会， 我说神不一定会给你。可是如果你跟他求智慧，而且你求的是属灵的智慧，他一定给你，因为这是符合他心意的。所以让我们都来向神求智慧，让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可以看得清楚，想得深刻，使我们因为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使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使我们有合一的行动。第二个部分，一章九到十一节里面，我们要讲的比较简单，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从特定的处境带来的试炼的扩大。拉长时间，我们会面对什么？我们会面对人生境遇无常，人生无常，有人富有人贫，有人不富不贫，有人有地位有成就，有人没有办法有好的地位跟成就。有人的地位成就如何造成？天生富二代，或者是呢有计划的被培育。有人说，我凭自己的努力和本事就是没有办法遇到贵人。这些状况公平吗？这些状况在我们的掌握中吗？这些状况全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如果我们在这种状况里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学习再用超越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境遇。从现实的人生当中，我们有贫有富，我们有高有低，可是这些现实当中的贫富高低是真正的评估我们价值的终极标准吗？在世界上的升降浮沉似乎不是真正在我们的掌握当中，不能真正存到永远的，而且不能够越过永恒的。有一个人叫做托尔斯泰，他写过很多有名的书，最有名的我们知道的，我们不一定看得下去，但是我们知道的那个书叫做《战争与和平》。但他有过一本，他写过一篇小的文章，那篇小的文章有的中文把它翻译成为要多少地才够。他就讲到有一个人在俄国，在那个农业的社会里面，他是一个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就觉得说，我没有自己的土地，我的一生没有出息。然后呢，他就开始努力拼命，最后他终于怎么样，有了一点点钱，去跟人买到一块小的土地。买到一块小的土地之后，他看他的周围，别人的土地都比他大很多，他就觉得说，我这样子的话，我怎么跟人家竞争呢？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在想办法努力让自己呢可以买到更大的土地，然后呢更大的土地，再更大的土地，再更大的土地，再更大的土地。然后我觉得有一段非常有戏剧性的，但是我不能今天讲，今天讲了之后后面就讲下去了。最后只是讲到一个状况，就是他为了要去争取一块极大的土地，他拼命努力奋斗，在最后关头的时候，他终于得到那块土地了。可是在得到那块土地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死了。 他死了之后呢，那个卖土地给他的人说，这个人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是同时呢也有别的人说，现在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多大呢？多大才够呢？4尺乘8尺，四尺乘八尺就够了。其实呢，那是土葬，对不对？如果是火葬呢，1尺乘1尺就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评估我们人生真正的价值？我们怎么评估我们人生真正的荣辱呢？我们要有从永恒的角度来评估生命的价值。你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追求你，但是呢，最后上帝对你的评价是从你在这个世界上具体的成就吗？我没有否定我们当中有高学历，我没有否定我们在事业上有成就，我没有否定我们富有，这些世界上的成就可能都是好的。我只是要提出来，这些不是首要的。首先的是你的人生在神的眼中的评价是怎么样。如果你有极高的世上的成就，你怎么透过你在这个世上的成就来成就上帝永恒的心意呢？你怎么利用这世上的成就来得到上帝的喜悦和奖赏呢？这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没有这个世界上的富贵尊荣，可是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活出讨神喜悦的样式，你在永恒里面你的价值丝毫不因为今生的，请对不起我用这个字眼，但是它不是最准确的，不会因为今生的平凡而受到任何的亏损。让我们用超越和永恒的眼光来评估这个世界上的荣辱和臣服。第三个，1章12节到18节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生命当中还会面对的挑战，是因为试探引诱我们犯罪，就是人被罪恶引诱而犯罪。相对于上面的试炼，对我们而言，这个看起来很像不是直接的冲击。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前面的那个试炼很像是降龙十八掌，直接而且强大。后面的这个试炼很像什么呢？很像九阴真经一样，是阴柔的，看起来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呢，它对我们信仰的冲击和杀伤力是更大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引诱我们去犯罪。我们跳开来讲一下，什么是罪呢？罪是在我们的意念当中，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语言里面，我们活出一个不合神心意、不合神圣洁、和神的教导相违背的状态。我们可能在性方面犯罪，我们可能在工作方面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反而做出自己欺骗的行为。我们可能在言语上不诚实，或者我们可能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到别人。我们可能在意念上骄傲张狂，或者对人心存恨意。无数的外在的内在的表现是不合神心意的，是罪。雅各说我们会面对一些处境，这些处境会成为我们的试探，使我们犯罪离开神。跳开来讲，罪会对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犯一次罪会让我们从得救变成不得救吗？所以你今天早上来教会前，为了孩子的事情夫妻吵了一架，你从得救变成不得救了吗？然后听了道讲道之后，在神面前悔改，然后又回到天堂了吗？然后崇拜结束之后呢，回家的路上超速闯红灯，又犯了一个错，又跌出天堂，然后你每天上上下下天堂地狱无数次吗？大概不是这样，应该不是这样子。我们得到上帝的拯救，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代赎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除非我们说我们不信上帝了，除非我们说上帝啊，你给我的救恩是一个礼物，对不对？对不起，我们像我们常常在 Amazon 上买东西，像我退回神的救恩。除非我们这样子，犯罪会不会？但是虽然是这样子，但是犯罪会不会对我们带来影响呢？会，而且很大。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隔绝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会疏远。现在什么都用无线电，所以当然无线电也有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会跳，连跳两个。以前呢，电力的输送都是用电线，对不对？那条电线哈，如果你不要复杂，你只要拿一根大头针也好，绣花针也好，在那个电线上一插，马上就怎么样， 就短路了，然后呢两边的电源就不通了。最会使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产生隔绝，产生疏远。另外一方面，罪也许不会直接立即的影响我们的得救，但是罪的存在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一个看不见的毒素，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知不觉的腐蚀我们的生命，不知不觉的腐蚀我们因为救恩而有的新生命。因为这样，我们那个属灵生命的强度会不知不觉的在侵蚀我们和神的关系，侵蚀那个新生命所带来的新生命的强度，我们那个生命的强度会不断的衰弱。当然第三个是罪，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需要直接承担那个犯罪而有的结果。好像大卫犯了罪杀了一个人，他必须要赔上四个儿子的生命。所以罪对我们的生命而言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好像一个慢性的病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它，任由它存在，任由它继续的存在，让我们一直在罪中，有一天这个毒素会腐蚀扩大到一个地步，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放弃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继续在罪中不面对不处理，我们自己会落在莫大的危险当中。那么怎么处理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重新悔改，包括认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悔改，我们得到神的赦免，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前面讲的这些是后果了，雅各讲的是前头。他讲的是，如果有试探临到你，你要胜过这些试探，不要被试探引诱去犯罪。你怎么不被试探引诱去犯罪呢？雅各说，首先认识一件事情，试探的源头不来自神。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错觉，当我们在被试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说，哦，我会遭遇到这个试探，这个试探呢是从外在而来的，甚至我老是嫉妒某一个同事，因为在我这个 group 里面他就是样样比我强。我们就会有一个想法说，既生瑜何生亮，为什么有我这个周瑜在这里就要跑来一个比我更厉害的诸葛亮呢？我们把我们的嫉妒归咎于什么？归咎于外在的因素。那么在这个心情底下，我们就认为嫉妒理所当然，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甚至我们还会说，责任不只在外在，责任就是上帝，责任在上帝的身上。你不是上帝吗？你可以把他调开啊，你可以让他换公司啊，你干嘛老让他在我身边，让我不但不能出头，还整天被嫉妒这个罪恶的意念弄得昏头转向。上帝，你该为我的罪负责。如果你查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你看到这个印象很强烈，很熟悉。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就是这个样子。当我们想责任在别人甚至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强烈的意愿去拒绝试探。但是雅各说，先弄清楚试探的来源，被试探胜过的真正的来源是我们的私欲，所以我们要先从我们的私欲下手。我不是说人有欲望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我们有食欲，我们有享受音乐的欲望，我们有性欲，这些欲望的本身不是不好的，是中性的。但是我们的欲望需要怎么样？需要好好的管理。我们有食欲，我们可以享受美食，但是如果我们毫无顾忌的吃，这个原本中性甚至可以使我们享受人生的欲望就怎么样？就会让我们的体重超重，有三高四高甚至五高，对不对？我们有性欲，但是性欲的界限如果我们有保守在婚姻里面，跨过了婚姻的界限，我们得罪了上帝，伤害了配偶，或者伤害了未来的配偶。所以欲望要被保守在界限当中。保守界限的关键是什么？敬畏神，尊主为大，而不是只要我喜欢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放任自己的欲望没有拘束，那就成为私欲了。私欲就成为我们试探的根源了，私欲就生出罪，罪就生出死。我们就活在一个被罪恶捆绑的无力感当中，像我前面所说的一样，我们会落入一种可能出生入死，不是出死入生，是出生入死永久的危机当中。 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思考，我们怎么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不管是阳刚的逼迫或者是阴柔的引诱，能够胜过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向上看。所以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做低头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做低头族，但是我说的不是指说我们不要刷手机，这是另外一个课题。Okay. 我说的是，我们不要只看下面，我们要向上看，我们要看，而且持定，好像雅各在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那里所写到的一样，我们要持定，而且认识那位美善而且不改变的上帝。我们要向上看，其次，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我们要不只看眼前，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评量事情。我们如果老是看眼前，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副属灵的近视眼睛，让我们不短视，让我们不只看眼前。我们常常会搭飞机，对不对？如果我们搭飞机的时候，如果起飞的时候，如果天气不是很好，当飞机在起飞的时候穿过云层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一直在什么？它一直在摇晃。然后我们那时候甚至在想说，糟糕了，飞机会不会到了一半怎么样，就飞不上去就掉下来了。可是如果当我们穿过云层之后，就好像这张照片一样，我们发现上面阳光普照，气流稳定。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遭遇，有的时候像是重重的乌云。但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确认，在那重重的乌云之上，在上面阳光普照。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切之上，我们的神在那里掌权。好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一样，他是那一位众光之父。它里面充满了美善，它的心意是要把各样的美善赏赐给我们。它绝对不是一位有虐待狂的神。他说：“好啊，你现在愿意相信我，你把你自己交给我，你这是自投罗网。现在你来当我的子民，落入我的手掌心了，我要好好的整一整你。”不，不，他如果允许这些挑战临到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成长，领受他各样的恩典。他不只乐意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典和福气，他也乐意将他的儿女各样属世的、属物质的福气和赏赐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持定的眼光，求神给我们信心的眼光，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的迷雾。当我们在神的里面具有坚定的信心之后，我们就可以站在超越世俗的高度来看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面对的这一切，我们所遭遇的挑战、私欲对我们的试探。当我们有了超越的眼光，我们才有适切的态度和来回应，使我们在这些处境当中得胜有余，使我们在试验当中靠主胜过每一天的试验。所以愿我们每一天来仰望神，依靠神，让我们每一天当我们经历人生考试的时候，我们可以天天拿 A 加。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软弱，我们常常短视，我们常常受现世的许多的处境的影响，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试探也好、试炼也好、考验也好。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向你求智慧，我们向你求超越的眼光，我们求你让我们可以更坚定的相信你，让我们可以更坚定的信靠你是那一位有大能大力的神，也是那一位能够用大能大力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考验当中经历到你自己。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